也帮助了我。在我们看这经节之前呢，我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在5月份的时候，我回台湾，就是跟家人团聚，然后顺便也去爬了玉山。大家都知道，玉山是台湾最高峰，也是东南亚的第一高峰，它海拔是3952公尺。在921大地震的时候，听说是又长高了9公分。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信心、勇气，还有祷告。等一下，我们一个来看啊。首先，这玉山呢，是爬玉山是3天2夜的一个行程。第一天我们要搭车到山脚下啊，准备第二天就爬玉山。总共的行程是这样子的：从玉山的登山口到中间我们要留宿的地方叫做排云山庄，是8.5公里。8.5，这就是我在山脚一个民宿的时候，从山下往上看，哇，这就是玉山，很遥远，又真的很高。它玉山主峰是刚刚讲的3952公尺，它也就是相当于差不多12966英尺。那这个山呢，其实是很漂亮的。在我爬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呢，从这边看过去已经近了很多，但是还是很遥远的。那这就是我们住的叫做排云山庄，距离登山口是8.5公里。大家都知道，爬山的时候是一直往上爬，大概每小时只能爬1公里，1公里是1小时，所以8.5公里差不多要爬8个钟头，加上休息，所以是相当漫长的一个旅程，所以体力要很好，加上那高山，排云山庄是3402公尺，所以也是蛮高。在中途呢会有高山症的现象，就阳气比较少。所以我虽然在去之前有到 treadmill 去练的，但是我只练了五公里，而且是在平地，所以到那边我爬到一半的时候，脚就开始有点抽筋。这就是为什么说我在想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抽筋了，我怎么办呢？我就要放弃嘛。那个念头其实是闪过我好几次，是不是就要放弃了？因为我要背背包，那天气也会渐渐的冷，是在中间就下山回头走呢，还是继续往上走？这就像我们每一个人碰到挑战的时候，有这种心理上的一些抉择。好，我们来看看几个图，这个。登玉山，玉山很美。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山道啊，它其实都蛮窄的哈。啊，这个人在爬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啊。有时候要用手啊，你看这是要用链子啊。到最后从排云山庄到宫顶啊，宫顶的时候是差不多是2.5公里啊。那时候我们都是在清晨2点半的时候起来开始攻顶。为什么要那么早起来呢？是因为要在5点钟以前到山顶看日出，所以我们是2点半开始攻顶大家可以看到，这为了要证明我自己哈，也就是说也爬上过，就是照了一张照片啊。大家看到这是如假包换的哈，所以在最左上角那个是风口，风非常的大啊。有时候你到那边时候真的是手要抓住东西，不然会好像被吹下去的感觉。好，那这个为什么我和大家分享这个登山的这个经验呢？就是我在中间真是遭遇到一些很挑战性的体力、毅力，还有也让我反思的一些我自己信仰的问题。我在跟一起爬山的队友在有6位，也分享了福音。所以我在想，原来我的同学，大学同学要一起爬的，每一个都因为有事，一个一个就退出了，这最后只有我一个，我就代表我刚刚去年退休的一个老汉啊。 来证明吧，我自己我们都还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还可以。这是在山上看日出的时候，其实是很美的，我照的不是很好，但是的确在上面你可以看到，感到神创造的这种美，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好，那现在我就回头来看，我们现在看看，好，那就麻烦把灯可以打开。我们先来预先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就说假如，因为这是跟今天主题有关的，假如这当然不是常发生的，假如在街上或者在旷野的时候呢，你碰到一个狮子向你迎面而来，你是拔腿就跑呢，还是把它追到坑里赤手解决它？我想大家都会很大家就是说一个念头都是快逃，对，快逃。好，那我们就看看为什么有的人叫做狮子的这个追逐狮子的人跟我们一般人之间有什么差别呢？待会我们来看一看差别到底是在哪里。好，那现在来看看这个经节首先呢，为了加深大家对这个经节呢有更显明的这种印象我们请再念两节就是20节跟21节希望这次可以看到。好，一二三，请。谢谢，好，我们就念在这里大家都知道这两节经节里面讲的三件事情，这是所谓的比拿雅他所行的大能的之事，有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他就是杀死了摩押两个摩押的勇士，听说这是两个是摩押中最勇敢的勇士，两个勇士，而且不是车轮战，是同时跟他们打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主题，就是在下雪的时候呢，他下到坑里头杀了一个狮子，杀了一个狮子。第三个就是他和一个强壮的这埃及人，那埃及人是手拿着枪，枪也就是长矛，很长的矛，但是比拿雅呢只拿着一个拐杖，就是棍子，那他还能够把埃及人的枪呢从他手中呢抢过来，然后用枪把埃及人杀死。那最后这两节经节就是22跟23呢主要是要再看到23节最后那个字，大卫立他做护卫长。在比拿雅行了这三件大能的事，最后讲的这个大卫立他做护卫长一定是有关系的，因为他行的这能事，假如他不行这三件能事的话，我相信大卫也不会选他做护卫长。那我们再看一看这，好，我们就把那个当时的，就是讲到坑里与狮子奋斗的时候的情景呢，我们稍微把它给重新过渡一下，把它想象一下，一个狮子大概有500磅，差不多200多公斤，比拿雅大概是200磅顶多。那一个狮子它可以 一跳可以跳9公尺的，所以它是有兽爪，跟人的这个手比起来，所以这是非常悬殊的一个比例。你可以看到它的眼睛在洞里面，它眼睛视力是人的5倍，在黑暗中可以看到，人在黑暗中就看不到，而且是在下雪的时候，地上很泥泞，而且看不清，所以所有的环境呢对比拿雅都是不利的。 假如说我们要说谁的胜算大呢，我一定认为比拿雅不太容易这个 survive、啊、那这另外一个可以看到他的这个狮子的牙齿是非常尖的，他可以咬碎所有在荒野中在旷野中的任何一种动物，所以知道他是非常凶猛的一个动物。好，我们来看看这既然是一个不可能的胜算，为什么比拿雅他要去选择去做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他的对手就是摩押的两个勇士，他的比数是悬殊的，是2-1。那第二个他就是在下雪的时候到坑里去跟狮子搏斗，刚才讲过了，是人手对兽他的爪子的问题。第二个体型，刚才讲过狮子体型大概是500磅，他的视力又是人的5倍。那再过来第三个，他对一个强壮的埃及人，那埃及人一般是这个在圣经里面讲是差不多230公分高，他是很高的，他的毛长毛呢也是比他的拐杖要长。大家都知道在拳击的时候呢，你只要手长的人其实就占优势，可以把对方给先击倒，所以这是也是一个非常悬殊的一个对比。所以总观来讲，比如说对埃及这个人的话，比拿雅大概比埃及人矮了45到60公分，60公分。好，那我们就想想看，这个圣经里面，大家可以想到说，先说比拿雅，他面对的是三个挑战，然后最后23节讲到，这个大卫选他做护卫长，所以其实呢，我们就看到说，神呢其实是在帮我们做这个理率表。他怎么样？他用我们过去的经验呢，来帮助我们准备未来的机会。你看这几节经节其实就是告诉我们，那三节里面，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给比拿雅的机会。然后结果呢，23节里面讲到，这个大卫就选他做副卫长。其实，在后来经节里面，比拿雅不只是做到副卫长，也做到第三军的军长，最后还做到整个陆军的这个总司令。那么我们就想回想看看，神在我们生命中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例子，就是他喜爱不可能获胜的情况。大家还记得在士师记里面，基甸要去打米甸人的时候呢，因为米甸人还有这些迦南人一大很大堆很大的这个军人的时候，基甸只能找到32000人，但是呢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把米甸交在你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大家想想看，这个32000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呢神他认为这个还是不够悬殊，他要不可能获胜的情况，然后让以色列人得胜，才知道这个是全部都是神的大能所造成的。所以到最后大家看到，就是300人而是拿的脚，这个脚跟那个玻璃瓶不是什么武器，把这个米甸人就赶跑了，就是杀到就是在各地地方他都打赢了。那我们最近在小组里面也查经，查经是约书亚记第6章，比如说攻打约利哥城的时候，大家都还记得是围绕着城在绕了6天，然后第7天的绕多几次以后呢，那个约利哥城就自动垮了。这个就是表示什么呢？神他喜欢不可能获胜的情况下，让我们没有什么值得可以自夸的，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以后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想想看，其实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祷告什么？主啊，求你把这个让我平平安安的过这一关吧。其实神他所希望的祷告是怎么样的？说神啊，请你让我能够用你的眼睛，用神的眼睛来看这件事情，知道我怎么样要怎么来行。所以从这几个经节里面我们看到，其实神是一个 他很喜欢这种不可获胜的情况。好，那另外呢，我们对神的认知呢，常常呢，我们是非常惭愧的。有一个教授说，神在一个人内在的形象呢，他会决定这个人呢如何看待其他的事物。刚刚我们一开始就讲到说，有的人可以有勇气去追逐狮子，有的人就看到就赶快跑。那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在他怎么看神。所以小看神和看重神呢，就会让我们是成为一个胆小鬼呢，还是能够追逐狮子的人。这是一个对我那时候在爬山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我在那种念头快要放弃的时候呢，我就想到 这些东西，我的神到底有多大，是不是像大卫对高利亚时候是那么大，所以大到大卫只看到后面的神，而没有看到前面的这个高利亚。那另外呢，我们假如说用一些数学的那个例子来说呢，我们都知道光速差不多是30万公里，一秒钟30万公里，那太阳到地球距离差不多是，其实是146亿公里，我大概写错，应该是，差不多是8分钟，也就是说我们领受到太阳光的时候，跟太阳从那边发射出来是有8分钟的这个 delay， 就可以看到说这个世界有多大。但是呢，在我们现在天文这个望远镜能看到的呢，是最远的银河系呢是120亿光年，这个世界是多大，我们是根本就想象不到。他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说，神是真是有多大。好，在以赛亚书里面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高，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天怎么高过地，你看123亿光年，高了那么多，我们的神是多么的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对神认知的时候，我们自己要常常提醒，神真的是大而是大而可畏，这是大而可畏，是无所不能的。那另外呢，就是说神在创造大地的时候，他已经都为我们着想，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事情他都为我们预备了。比如说在以弗所书里面，就是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的是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他很早就已经预备好这些。那到底我们可以用一个这个现在一个比喻来看。大家都知道在1997年， IBM 100就是也叫这个 kickname 叫做 Big Blue， 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有的在 IBM 做事的都记得。这个 Big Blue 在1997年的时候呢，打败了西洋这个世界冠军的那个选手叫做卡斯巴洛夫。在1996年的时候，卡斯巴洛夫是以4-2胜的这个 Big Blue， 但是重新 rematch 的时候呢，结果是 Big Blue 赢了。以后 Big Blue 就退休了，先变成是有 Watson， 大家都还记得是 Watson 有更多的。那他这个机器呢，它有32个 CPU， 那它能够算预算前往前算是2亿步棋子，每秒钟能够预先算那么多步。这是讲什么说？这个电脑它只能做这样，但是我们的神能做的比这个更多。所以其实我们的神真的是比任何事情都大。所以我们结论就是说，我们越成长，神应该要越大，而神越变得越大，我们所面临的狮子就会变得越小。这是最主要，今天主要的信息就是这样。我们看神看有多大，很可悲的就是假如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神越来越小的时候，我们碰到事情有恐惧感，那真的是对不起神。那我们也可以这么说，神给我们的机会呢，经常呢会假扮成世人的狮子。遇见那狮子的时候的反应呢，就会决定我们的命运。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各位想想看，我们是害怕退缩逃离啊，还是抓住神给我们命定的机会呢，来追逐神定义在我们身上的这些命运呢？这一点是我们大家可以想想的。有时候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并不免会恐惧埋怨，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些可能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当然想一下，那碰到这机会我们要怎么去反应呢？那我们的梦想啊，机会刚又再重复一次，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去追逐。那我常常又想到说，做懊悔的事情，懊悔有两种，一个叫做行动的懊悔，就是说你不应该做了，结果你做了，这在神学的观点就叫做 sin of commission， 也就是说过犯的罪行，过犯的罪行。它其实就是在教会里面常会教授我们不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只要不做什么东西，最后就会变圣洁的，这是比较消极的。那另外一个叫做不行动的懊悔，就但愿我曾经做过某些事情。这从神学观点就是说，忽略的罪行，就 sin of omission， 我打错了，这是 omission， 不是 commission， omission。 那这意思就是说，我应该可以做的，结果我没有去做。但神呢，其实是比较关切这忽略的罪行，就那些做得到而且应该做的而没有做的，这是神比较关切的。那我们也可以给成功 定一些一些比较简单的这个定义，那我们来有一个目标哈。成功其实就是说，在我们自己的，对基督来讲呢，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岗位上呢，把我们所拥有的全力来以赴，也就是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神给我们的机会。那灵命的成熟度呢，成熟就是说能够看见而且抓住神所命令的机会，这个就是神他希望我们做的。那当我们就缺乏勇气，那靠着信心跨出步伐去追逐这个狮子的时候呢，那属神的荣耀就被这个窃夺了，这就是一个提醒。那再讲一次，就是说常常最吓人的这个狮子呢，往往就是最好的机会。我记得我在快要50岁的时候，我那时候从 Oklahoma 被调回到总部，在阿林的时候，你知道在各位都知道，我在一个工那边已经做了十几年，什么东西都驾轻就熟，突然要调到一个新的环境，要从头开始做东西又不一样，那时候真的是心中很多的挣扎。不过感谢神给我勇气，让我就毅然决然就从 Oklahoma 搬到来到 Dallas。在中间我就经历到非常多的神的恩典，也就是其实我生命中很多的祝福，很好的祝福，都是我 take 这个 risk 来到 Dallas 以后才享受到的。所以说生命中的选择呢，其实都是不管大小都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机会。那这个关键呢，其实就是就在于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呢，去改变自己安逸的这种现状。大家都会有一种在留在这个 comfort zone 的这种 tendency 啊。但是呢，我们真的要学习呢，用神的角度啊来看这个困境，就是问自己，神要我们在这困境中学到什么啊，在学到什么。那我常常这样在自己问自己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假如在下雨雪天的时候，你碰到一个狮子，你会拔腿跑还是追到坑里面？我自己呢，真的是我都不是说那么有自信啊。那么我们来看看，那这个关键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刚才讲的，我们对于我们的神到底看得多大啊？好，那我们再回头看看我们人面临的这些问题呢，在日常生活中啊，面临常问题都是有两种一个选择问题啊。一个就是确定性的，一个是说我们碰到一个很确定的或是不确定的，在两者之间去选择。比如说我刚刚自己的例子，我假如留在 Oklahoma， 我知道我可以躺着干， 这是很确定的。到了这人生地不熟的这个阿灵顿，我那时候 headquarters 是阿灵顿，我要从头开始建立人际关系。你以前在我刚刚所建立的所有的这所谓的 credibility 好了，你做过什么，人家根本就不在乎啊，你要从头来啊。所以我们会在这两者之间做选择啊。那么这个选择呢，就会决定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在信仰上，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的这种包容，这种可以接受性呢，它的影响是有两种，一个是灵命上的这不确定哈。我们只要灵命越坚定，就是信仰越坚定的时候，会降低，就是我们对于不确定啊，我们会比较少一点啊。相对的，环境上的不确定呢，当你灵命越坚定的时候，你会越增加，就是说你可以增加，可以 take 这个越多哈。好，我们就把做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学到了什么东西呢？这第一个呢，就是坚定的信仰呢，会使我们基督徒能够拥抱环境上的不确定性，就是说，那我先把这个几个四点先讲出来哈。第二个呢，我们信徒必须牺牲人生中的确定性啊，那才能够去经历神给我们的这些机会。第三个就是人生中灵命的这个冒险呢，我们是没有办法预知的，我们一定是要心里要准备，要警醒。那最后一个就是信仰的提升呢，我们不能只是等完美的环境。那我们现在一个来看，就是坚定信仰就是说使信徒能够拥抱环境上的不确定。为什么呢？因为耶稣 他从来没有应许给我们安定，他应许的是不确定，就是在马太福音八章二十节里面讲的，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就很明显讲了他是没有确定性的。所以我们跟随主耶稣，心理上一定要有这个看见。好，那大家可以看想到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他的老家是在乌尔，那神要他到迦南，你看他走了多少路啊？他这个路其实在当时呢，一般人不会走过超过50公里的。你看他一走了多少，上千，1700公里啊。最后到了这个迦南这个地方啊，总共走了1700公里左右啊。所以亚伯拉罕就凭着信心，他就走出去，面对的是不确定 uncertainty。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想，世界上其实很多的这个不准确那个大家都记得这个很有名的就是德国的物理学家叫海森堡他因为量子理论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之后呢，他提出一个理论叫做测不准原理也就是说，他说粒子的位置与动量它不能够同时很精确的这个测量出来，两者不能够同时因为一个是粒子说，一个是波动说，所以这两个就没有办法同时精准的预测出来。那么他的理论就是说，对原始状态的无法做精确的测量呢，使得我们对未来结果也没有办法做精确的预测简单的说，总有不确定这人生就是有很多不确定。那我们的神呢，又是非常多花样的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很单纯单调，就是什么事情都是预测可以 predict 的所以呢，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接受我们的有限性，然后并拥抱不确定性。大家都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呢，约瑟是他在创世纪50章20节里面，他对他哥哥们讲了一句话，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因为约瑟他看到了神的这目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就是他们都一起的画在一起。所以神很多时候他的好美意我们看不出来，就像一幅刺绣在正面看是很漂亮的，这是神的美意，但是在背后我们人在看的时候，我们是人看到背后是一团很多线。 所以看不清，所以常常会埋怨神，会去误解神。所以我们就心里要想说，神的原意是好的，但是我们人假如能够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的话，我们也会看得好一点。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信徒必须牺牲人生中的确定性。好，这个是一个少年财主的问题，我就不要念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就心里想，这个少年财主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他为什么最后在第十九章二十二节那边说，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他就没有办法享受到那么好的机会跟主耶稣一起啊，一起到就是最后就会到天国的这种一个上好福分，为什么呢？啊，我想他主要问题就是不愿意牺牲灵命上的冒险啊，来跟主同行啊，这是一个提醒。那第三个呢，就是人生中灵命的冒险呢无法预知，因为太多忽然的。我们这很多，你看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时候，那第二章第二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顶。所以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都是有这个忽然这个字，也就是说我们人生中这些灵命是没有办法预知的。那扫罗也是在大马色的时候也是一样，有一个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所以这也是保罗他这个是我们主耶稣对他说话的时候，是一个他还是没有预期得到的。所以人生中很多的这种无法预知的忽然，我们再看看这个就是彼得传福音给这个哥尼流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忽然。那彼得下监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忽然，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说，人生中这灵命的冒险是没有办法预知的。好，那第四个，就信仰的提升呢，不能够等待完美的条件。大家都很清楚，这个传道书十一章第四节里面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必不收割。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有机会神命定的机会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要抓住机会，不要像就是看风的他要等最好的时机，又看风又望云的但希伯来书给我们这个讲到信的问题就是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说是我们还没有看到的，我们希望的事情虽然还没有发生那我们 所想要见的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相信它是存在，它是会发生的，这就是信。所以再重新再讲一次，就是说我们越成长，神应该越大，而神变得越大，那我们在周围碰到的这些问题，就是狮子呢就会越来越小，就看我们看神多大。那今天我就把这个有一些行动建议，我就很快 跳过去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试着了解神的无限，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要克服我们的恐惧，然后借着读经祷告敬拜来重新来看界定我们的问题，就是来看这个世界问题，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然后用信心来拥抱人生的必然的这种不确定性，那我们要勇敢要敢于冒险，然后来跟随耶稣，然后要聆听圣灵，抓住机会，那我们也常抱着赤子之心还有热情来对待世上的事，来学习耶稣。好，在 retreat 的时候，王牧师还有都提醒我们，我们教会的所谓的使命宣言是什么，大家都还记得吧？对，活出基督荣耀神。那怎么做呢？那我就有几个那我们就是我们人的一生都 是选择的。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想想看，在我们生命中，什么是我们生命中确定性？我们是必须要牺牲的才能来跟随耶稣。有些必须，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我比如说，以前我想退休之前呢，我就是在问自己说，要银行存款里面要有多少的时候才可以退休啊？但是你一直等，那个物价一直涨，就一拖就拖好几年。 所以在你生命中，我们要问问什么是你必须要牺牲的，才能来真正来跟随耶稣。那第二个就是说，在你要我们 要怎么样的才能够来拥抱我们人生这不确定呢，来追求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些愿景呢，还有的未来的计划。我们是不是每次碰到这个不确定的时候，我们都会退缩，而不是把它当作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勇往直前。最后第三个就是重复讲了一下，就我们心中的神是不是要更大一点。我们知道神那么的伟大，那么的大，问了，难道我们在看他看事情的时候，在对待一些困难的时候会那么的小心吗？就像彼得他在在水上行走的时候，这个耶稣就斥责他说，小信的人。对，因为我们假如只是就是说，为什么说不冒险反而是更大的危险呢？就是因为我们不冒险的时候，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环境，那不是便是 把神的大能都忽略了。就是我们要勇往直前的时候，我们靠着神，我们其实要选择就是说让神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好，那就是请问大家，就我们大家每一个就是说，什么时候是应该来做这个的时候呢？好，那当然是现在就是时候了。好，那我很谢谢，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希望我们都成为一个追逐狮子的人，而不是一个逃避狮子的人。好，谢谢。